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澳大利亚的航天局，我们设在什么地方？
其实现在确实位置还在讨论当中，
还在讨论。
澳大利亚航天局可以有两种存在模式，一是一种集中的存在模式，二是一种分布的存在模式。两种模式各自各的优点。假如它是有一种分布式的存在模式的话，那它可以在各个州有存在的方式，发挥其各州的作用。所以其实一种分布的模式是最好的。其实
就集中的话就建在一个地方，分布的话就是可以各个州或者是领地它可以有自己的，因为我们澳大利亚其实幅员比较辽阔，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地理优势，是吧？
你刚才提到这个地理优势，确实澳洲呢是位于南半球，然后呢国土面积是非常的辽阔，而且是一个发达国家，这就注定了澳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执行一些航天任务的一个场所。这也是为什么呢美国航天局有很多任务呢其实是在澳洲完成的，
跟 NASA 是有合作的，对吧？
一直是长期的有一个比较紧密的合作。在美国的航天发展史上，澳洲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比如它的登月行动，要如果没有澳洲，其实它很多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哦，是要从这边要了解一些数据，采集一些数据吗？
对，它这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优势。
澳大利亚的航天部门跟中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合作呢？
跟中国的合作相对美国来说那就少得很多很多了。
好像贵州的天眼就有合作。
对这天眼我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所了解的是呢，中国首先是帮助澳洲的一些商业公司发射过卫星，还有一个呢是在澳大利亚，其实中国有一个太空测控站，位于西海岸，距离珀斯大概350公里的一个城市，它叫当嘎拉。那个测控站当时在天宫和神舟交会对接的时候也执行了任务，据我所知呢，对北斗的观测呢也执行了一些任务，有一些合作，但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少。
我们澳大利亚发展航天业其实是有自己的地理优势，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人才优势呢？
人才优势呢是主要是就是澳洲的整体的那个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像澳洲的这些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都非常靠前。现在的航天业呢其实是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它是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比如说那个通讯，比如说计算机科学，不是光一个领域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像澳洲呢在这些研究方面通盘的来讲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在人才培养上呢其实是还有相当的优势的。只要澳洲明确自己的目标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前面讲了拨款了4100万澳币，那这笔资金它是先期资金是吧，后面是不是还会陆陆续续有钱进去？那这笔资金够不够用，首先放在哪些领域呢？
4100万是一个4年的种子基金，然后其中1500万澳元将用于帮助澳大利亚与各个国际机构建立新的合作跟关系，然后再从互利的这个合作关系当中得到更多的一些资金。
这个更像一个，它是一个种子基金，用这个来撬动更多的基金。
从未来来看，太空领域有一些什么样的就业的机会，或者说就业的前景是比较看好的呢？
这个马上从小卫星技术当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了。以前我们是在这里制造小卫星是不太可能，也就是说有种种的政府的一些卡门。现在有了这个太空机构，他们会把门槛降低，然后会鼓励这一方面的发展，然后再往这一方面可能注意一些种子基金。
刚才那个张博士给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就是在2014年，澳洲只有2家跟太空相关的创业公司，但是到了今年，现在已经存在了90家。
哦，这个速度很快，4年从2家变成90家。
对，就从这个创业公司的数据来看，这其实就意味着大量的就业机会。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 GPS 导航技术增强的注资，其实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太空机构的这个 budget 里面有的。其实它不是在那个 budget 里面的，它是在另外一个 budget 里面。所以澳大利亚在接下来的5年里面会制造2颗卫星来增强澳大利亚太空导航，或者我们所知道的这叫 GPS 导航本的增强，还有这部分的准确性提高。所以这个他们将耗资1.6亿澳元。
这笔投资很大。
对，其实这个1.6亿澳元已经往往超越了 4100万澳元，其实往这方面的注资还高过澳大利亚太空机构的注资。然后它在这一方面会提高 GPS 用户的准确性，还有它会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机构来管理，所以
Geoscience Australia
它会由他们来管理，然后也将会提高这个地球科学方面的研究之类的，
精确度更高了，也就是未来5年之内我们可能就能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对，稍微解释一下，知道 GPS 是美国的主导的一个导航系统，或者是美国军方主导的导航系统，
嗯，
民用的。现在澳洲做的这个事情不是给 GPS 本身在增加卫星什么的，它是给 GPS 加一个增强系统，基于空间的一个增强系统，就是说基于卫星的要发射两颗卫星，增强 GPS 的导航服务的精度。
嗯嗯，这就好比说可能家里说浅显一点，有一个这个我们比如说家里有 WiFi， 再买一个这个 WiFi 信号的放大器，就让它这个信号更强更清晰，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简单的说呢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要说的详细点呢，可能应该是说呢，就是 GPS 本身它自己那个已经能够运行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接受到能够获得一定的精度，单点定位，所谓的单点定位就是说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下，你得到3-5米的精度，然后这两颗卫星加上去之后呢，它可以给你发射一些修正信息，让你接收到的那个数据呢可以计算出自己的位置呢可以提高一个，比如说到米级以下，精度可以达到米级以下。比如说你拿一个手机啊，你在那个外头走的时候，以前你就说我知道是在我在这个5米到10米这么一个精度，你到一个地方去嘛，你可能差5米和10米它已经告诉你到了，但现在呢就可以做到，比如说你到那个门口了只有1米了，告诉你到这个位置了。
前面您提到了一个太空采矿，你跟李博士都提到了，这个是以前我们可能很早在科幻小说里看到，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枯竭起来也比较快，所以太空采矿是不是未来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公司了吗？做太空采矿？
太空采矿现在还没有公司做这个工作，现在太空采矿是处于一个研究阶段，主要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和 NASA 那边，就是美国那个空间局有这么一个合作，太空采矿的一个合作。要实际操作呢，现在其实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太空采矿吧，就基本上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呢，我把东西把比如说航天器发上去，比如说举个例子吧，远的你就到火星上，可能你是要把人要送上去，在那儿建立一个基地。除非是非常非常贵重的金属运回来，因为那个成本是实在是太高了，不太可能实现。
对，
基本上就是说把人送过去，在那儿呢做所有的工作，加工完成所有的一个事情，比如将来殖民火星吧。
嗯，
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比如说月球或者小行星，因为月球离我们近，或者也非常小的小行星，小行星呢有一个可能呢，我就是甚至于捕获小行星，然后小行星上如果有一些非常地球上稀有的一些珍贵的一些资源，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个事情呢，现在是说的比较多的呢，可能是美国，但其实中国呢也在这方面有一些讨论。中国航天局听到一位院士的说法是，如果不计成本，真要去做的话，中国10年之内也可以实现这个事情。当然了，如果要考虑成本什么的，就是说值不值得这么做。
那太空采矿，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一个趋势呢？这科幻小说当中，最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太空采矿呢，按我们的想法呢，在最近10年20年可能难以实现，但是长远来看是一个肯定的必须走的一个途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